我是70年代念的大学，跟我同一辈的人呢，80年代进入职场，然后整个事业的发展，正好是搭上人类历史以来财富累积最快的40年。过去40年，人类的历史所创造的财富没有这么快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市场价值非常的高，是吧？微软啊，苹果啊，谷歌啊，亚马逊啊，甚至特斯拉，像这些的公司啊 ，Facebook 现在叫 Metaverse， 这些的公司啊，今天非常的风光。可是呢，40年前呢，有微软，但是没有谷歌，没有亚马逊。30年前呢、就脸书也没有啊，特斯拉也没有。在这40年里面，我们观察到，光是在公司企业上面有很大的翻转。然后我们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搬来麻州的时候啊，麻州其实有几家相当有名的企业，像 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 像王安，不只是麻州，当时一些有名的企业，包括90年代的 American Online， 这些的企业，今天好像都要么不在了，要么没有人记得了。企业是这样子，人生难道？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吗？你如果回头去看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尤其是在7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带给人很大的盼望的这一些科技的公司，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让你质疑说，当初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王安在80年代的中期。曾经是美国前10大企业之一，但是今天呢，除非你到 Lowell 去，然后在那边住很久的人跟你讲到，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或者曾经你在科技界服务，否则的话，你可能很多人也不再记得王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如果你去商学院去读这些的个案，你就会发现。这一些曾经叱咤风云一段的时间，而今天呢成为过往云烟的企业，一定是在他们经营的过程里面应该做的一些调整，应该做的一些改变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个别的公司有个别的原因，但是总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改变。那改变的成本是很高的，改变的代价是很高的，所以难免有一些的公司，一些的企业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现在做的挺好的，我相信我能够赶得上时代，我相信我能够做出比别人更精彩的结果。可是当别人在超越他们的时候，他们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等到有一天发现他们已经 irrelevant，以及他们的科技，他们所做的产品已经像当年盛家的裁缝机，像当年的打字机一样不再相关了，像当年的马车一样不再被大家使用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我们走过这一段的时间，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转变有很深的体会，但是在同时我们想到人生的转折。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有一个人叫做使徒保罗，叫做保罗，他是使徒，他人生的转变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一般想说，一个人他的人生改变一定是他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啊，或者是他是走到谷底了。所以对于一个人在生命中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比较喜欢看的故事，或者我们习惯了的故事背景，一般是改邪归正啊，一些是这个怎么讲，大彻大悟啊，人生有一个改变，使得一个人从 谷底走到巅峰。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保罗的故事呢？就是因为这一个人是在巅峰的时候选择往谷底走，从世人的角度至少是这样子。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保罗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这么形容他自己的。他说，他过去他的血统、身份各方面是非常的优秀的。今天我们要看腓立比书的3:5-14，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腓立比书3:5，我忘了，可以打了。讲到保罗的一个关键性的觉醒，但是他这个觉醒却不是因为他人生走到了谷底，走投无路了。像很多人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感觉他所走的道路反而值得我们今天来思考。因为今天我看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走到谷底，而是往人生的巅峰来走。在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保罗为什么做那样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决定。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保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血统、他的种族、他的背景，以及他整个年轻的时候整个人生的经验，都显示出他是一个精英，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精英。因为他被培养起来的方式，他是在当时最有名的神学家底下，在加马列的门下做门徒的。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他是今天在哈佛或者斯坦福或者 MIT 等等这一类最有名的大学里面的大师底下，快要拿到博士学位的，前途一片大好。而且当时以他的身份，在宗教界的身份，也代表他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毕竟那时候罗马帝国治理犹太人的方式，也是用犹太人中间的宗教领袖，不论是法利赛人也好，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公会的这一些官长也好，或者是祭司也好，用这一些在犹太人中间有领导地位的来治理犹太人。而保罗所具备的条件，就是将来在犹太人中间，不论是在公会里面，还是在圣殿里面，还是在会堂里面，就是在犹太人各个生活层面里面，都能够具备相当大影响力的人。这样的人是相当优秀的。而在当时以色列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他们也培养出一些，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培养出一些这样子的人。圣经给我们看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失败的例子。保罗是成功的改变了他的人生的例子。可是当时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像保罗一样，可是却没有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代价太高了。那一个人在耶利哥，在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官跑来跪在主的面前说，我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或者见神的国或者 我们如果照原意翻的话，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呢？那主耶稣说，你要变卖家产周济穷人，结果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不容易的，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有所翻转，来经营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理智上都知道是很值得，甚至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但是当我们想到每一个决定都是在取跟舍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往往这个选择很困难。因为我们如果光看我们所想取的，这个选择很容易做，但是当我们的选择牵涉到你也得想清楚你要舍的是什么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选择变得很困难。因为尤其是当我们往事业的巅峰来走的时候，保罗是这样优秀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会选择走另外一条的路？那如果你知道保罗后来所选择的道路，你知道他受尽了苦，到处被人家追杀，被人家诋毁，被人家毁谤，被人家否定，被人家拒绝，连他自己带信主的人，连他自己在教会里面他所爱所培养的基督徒都对他有所质疑，觉得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好像落魄啊，这个潦倒，遭遇这么艰苦呢？难道神不是特别爱那一些忠心服侍他的人吗？如果你真的是服侍对了，神怎么会这样对待你呢？对，甚至他周围的人啊，一方面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另外一方面却从保罗的人生经历里面质疑他所传递的信息。跟随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为什么做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为什么选择做出这样子的转变。我们发现从他自己所讲的故事里面，他整个转变的过程在于一个遭遇，在亚坚基帕王面前他为自己来辩护，因为他被抓到王的面前受审判，人家告他是颠覆这个社会，颠覆这个世界，是造反派的。那么他来到亚基帕王面前，他为自己来辩护，他实话实说。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当他讲到这一些的时候，他一方面在思考，一方面在叙述。他说，那时我领在那去大马色的时候，他说，王啊，我在路上，我看啊，十三节，好，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我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将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有一个关键性的觉悟，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开始明白过来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他是以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式在追求一个崇高尊贵的目标。保罗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优秀？你想想看，刚才我讲到保罗跟那个耶利哥的少年官，他们在当时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就是不只是他们在身份地位上面非常的杰出，更可贵的是这么杰出的身份地位这样被肯定的同时，他们品格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败坏。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律法上的义就是因着人与神立了圣约，而根据这个圣约的要求，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来维护我们跟神之间那美好的关系。这个义 righteousness excuse me， 这个律法是指到所立的圣约里面所定的条件，立约的双方都要履行这个约里面所定的条件。对人来讲，你要去符合这一些的条件，这个叫做义 righteousness。 换句话说，义的条件，义这个行义的目的是为了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啊。而那个耶利哥的少年官，他也是从小就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一切，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才能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们都做到了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当主耶稣，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或者说明白过来说，他们即便做得这么优秀，所做的也仅仅是初步的要求，因为整个律法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神借着这些所必须要去做，以至于跟他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这些要求的终极目的，在于真认识这一位宇宙真神。所以整个律法的核心在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那里说，听啊以色列，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听啊以色列，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以色列人必须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神，必须要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明白这一位神是你的神是什么意思，明白这一位神是独一的是什么意思。要真认识这一位你的神，独一的神，才有可能做到第五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四节做不到，第五节肯定做不到。保罗被触动，保罗重新思考，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跟这一位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得到这个神的肯定，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这是一个尊贵的目标。耶稣知道啊，耶稣知道，所以耶稣跟保罗指出他的盲点来。虽然你的目标是崇高的，虽然你所追求的是珍贵的，但是你的方法是完全错误，以至于当你以为你向着巅峰来走的时候，你其实呢却是往低谷去走。那保罗他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挣扎，他也有一些的困惑，只不过要改变真的是不容易。对我们来讲，以错误的方式去追求一个尊贵荣耀的目标，也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不是吗？你有没有觉得很多的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为人父母也有这样子的体会，当孩子长大了，你如果做得对，孩子会将心里的话跟你说，对不对？如果你做得不对，孩子可能非常优秀，但是你发现他们从来就不把他们的感受，他们心中的想法跟你讲。希望啊，希望会改变。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为了孩子的好处一定都帮他们设想，但是在培养孩子的过程里面却往往忽略孩子的感受，总觉得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嘛，感受有什么了不起呢，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嘛。但是感受非常的重要，感受常常支配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熟悉的一本书啊，《Thinking Fast and Slow》快思慢想，这本书里面就提醒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做的决定是用直觉做的决定，而直觉是什么？我们的感受占很大的一部分。那我们的理性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理性就是为我们出于感受而做的一些的决定来辩护。我就不去念那间学校，我父母要我去念的，我虽然可以进哈佛，我就不去念哈佛，我就要去念 Framingham State， 气你，为的就是气你。我背叛时期的时候也是做过这种事情，我知道我父母亲希望我做些什么事情，我就偏不念那个专业，我偏不念那个专业。那也许我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是没办法念了，是吧？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是出于我们里面感受也好，传统的压力也好，我们所面对的期望也好，各方面，而我们在营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这一种我是为了你好这一类的错误，难道只是在教育儿女上面会犯这一种的错误吗？难道在我们人生的规划上面不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吗？多少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决定，可是我们却缺乏一个关键性的觉悟。有些时候我们从旁观者来看可能是蛮简单的，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像个盲点。在台湾我曾经开一门课叫做生涯规划与经济学，这个不开不知道，一开吓一跳，现在很流行这一句话，是不是？那为什么吓一跳？我发现大学生，在台湾长大的大学生有一个很狭隘的生涯规划的观念，就是他考完大学被分发到哪一个系去念哪一个专业，他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除非你大学能够转系。所以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这个对于生涯的规划呢，有的呢无所谓，有的呢就觉得挺悲哀的，挺伤心的，觉得他一辈子大概就是干这个活了，就是干这个活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开的课至少还有一点价值，就是提供他们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虽然你是这一个专业的，你找的工作大概也受了你专业训练的影响，你只能找 这一方面的工作，可是并不表示说你在这个工作上做一段时间，你不能够逐渐的改变你的专业。昨天有机会跟朱家和长老聊了一阵子，我就谢谢他，因为他在 Holy Cross 的时候呢，他主持校友跟学生啊之间的这个联系啊，那个 office 那个那一个办公室的时候呢，他曾经跟我讲到说，他们有一些的校友今天是大公司的执行长 CEO 哈，当他去看这一些的啊校友当年在 Holy Cross 是念什么专业的时候，他发现有的是主修历史，有些是主修英文，因为 Holy Cross 本身是一间 liberal art 的学院，他们里面没有商学院，他们里面没有商学课程啊，所以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很难找到啊有名的企业里面的工作，人家要找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 MIT 商学院毕业的来做这个工作，可是他的学生里面啊都不是这些专业的，可是毕业以后能够从他们原来的专业逐渐的啊找到他们的方式啊。保罗他是怎么转变？他遇见耶稣，这一点跟我们很相同，不是吗？我相信一个人遇见耶稣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有很多人他事业改变，可能遇见贵人了，是不是？遇见贵人，那我们就比较能够 relate。我们碰到一位我们很羡慕的一个学长，也许学姐哈，发现是我们经济系毕业的，他现在为什么会去选择？去做电子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企业啊，我们班上现在这个做的最好的、身价最高的，他在卖水果。也许一般的人想说，你大学毕业为什么跑去卖水果呢？我们听到卖水果这三个字，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是初中毕业，是吧？但是他后来决定去卖水果，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水果进口商，那么7年前他开始到中国去，他的儿子去那边打天下，在3年之内呢，他变成中国第3大的水果进口商。我觉得他非常优秀，可是当年呢，他跟我一样是微积分被当一起在街上逛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轻看这些人生的遭遇，他非常非常优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又碰到了一些人让我们的思维改变，然后保罗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遭遇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最彻底的改变，因为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遇见我们的创造主，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人生最承担不起的损失是什么呢？是有一天我们退休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得解脱了，我这一辈子干我不是很想干的事情。我常常跟我弟弟讲说，你可能应该去做农夫了他对于 种花种草种什么都非常有兴趣，但是他在高雄大学教化学所以有些时候呢， 他跟师母聊得很开心了，因为他们都是学化学的，可是聊着聊着我就发现他还喜欢讲 他在学校里面有一小块的地方，学校给教职员在那个地方能够种些东西他就跟我讲现在种些什么，然后现在这个你要去市场买水果，你应该去买水果是当季的水果，再过2个礼拜以后呢，就已经过这个季节就过去了，你就要买什么水果，什么几号的芒果什么什么种的凤梨什么。我说你到底是在研究化学还是在研究这些种的东西我就 跟师母 在商量说，是不是弟弟退休的时候我们赞助他一点点钱，让他去乡下买块地这有些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人生最大的一个懊悔，可能是当你退休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我终于自由了，那前面那60几年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可是其实这样的人恐怕不少，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希望你们在人生现阶段就找到你人生的使命跟目的，而且是认清楚它的价值的。而我也相信说，真正知道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是那一位造我们的神。 因为乃是跟着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才干恩赐，是吧？我们的才干恩赐都不太一样。我同班同学虽然都是念经济的，55个人里面，我们的才干恩赐其实不一样的。有些人合适去做研究，有些人就不合适做研究，有些人就合适去卖水果，有些人就不合适去卖水果，都是不一样的。那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当你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你没有问他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些才干，甚至你有没有坐下来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来清点一下你给我的才干，你给我是不是这个才干，是不是那个才干。也许你会发现主给你一些才干你现在还没用上，也许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主给你一些的才干啊，因为你太多的心思意念放在你 手上眼前的工作上了，以至于你就没有坐下来清点一下神给你的才干。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你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神安排你在一生中你所遇见的人，那些对你有影响的人，曾经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你有没有去想过啊？这一切或许你可以花一些的时间来思考，来清点。保罗遇见主以后，其实主给他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思考他所学习过的一切啊，所学习过的一切。我们就发现保罗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因为我们人生中有一些关键的事件会发生，往往会引起我们对于过去很多先入为主乃至于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产生深度的反思。譬如说我们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一个很大家不质疑的想法，然后就你有办法的话留学嘛，就留学，因为国内的啊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即使在台湾都是这样子，70年代台湾的机会还是蛮有限的，所以大家第一个想到有没有钱可以留学，你考有办法的话你考试考 GRE 考托福去留学。那我回头想，还好我们班上有一群的人没有留学，那一些没有留学的都是后来同学聚餐的时候抢着买单的了。如果他们留学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个条件了，是吧？那其实我们不是说用钱来衡量一个人，而是说他们过得很满足，他们的才干 得以发挥。而当我们看保罗他遇见耶稣以后，他的改变很值得我们参考。保罗他有这个关键性的觉醒之后，他有新的视野，他重新审视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他重新审视以后，他带来新的人生观，他重新思考他经营他人生的方式。你要记得我刚刚说过，他其实是要登上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他重新审视。如果他用原来的价值观来审视，他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调整的，因为他是在 最有或者被证实做的最对的，走的最对的一条路上。可是当他有一个关键的反思之后呢，他重新审视，他发现这条路虽然很风光，却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所以他的思维跟着改变，他开始意识到我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追求的方式错了。他为他自己所定的里程碑都是错误的，这些里程碑都是错误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反思之后呢，他有新的思维，而新的思维就带来新的渴慕。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检查我们有没有新的思维，有没有新的人生观，就看我们有没有新的渴慕，是不是？你很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有一种的驱动嘛，有一个 motivation， 有一个驱动的。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的驱动 很渴慕想要认识耶稣基督，可以用来衡量我们的属灵光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渴慕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定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让别人甚至都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因着遇见基督以后有这个关键性的觉醒，带来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些宗教仪文所规定的事情而自认为我跟上帝肯定是有很好的关系的。他现在意识到说，我就是做了这些事情，我不见得跟神有好的关系啊。他意识到了，他意识到真正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是另外一个要求，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换句话说，他现在意识到跟神要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不在于他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呢，在当时宗教领袖所定规该做的一些事情已经有很多方面违反了神的初衷了。主耶稣指出这个问题来了，你们说啊，要这样守律法，要那样守律法，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违反了神的诫命。神说要孝敬父母，可是你们说只要你把钱捐给这个圣殿，你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你们怎么会这样解释圣经呢？那事实上还有当时很多的例子。当时有一派的犹太人叫可拉党的，他们就举出当时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因为他们有点对立，讲到法利赛人尊重人的遗传，就是人的传统，远超过神的诫命。主耶稣指出他们的核心问题来，就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就把神交代你们该做的事情呢，把它曲解了，曲解了以后所做出来的事情就违反了神的初衷。所以主耶稣就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来责备以色列人，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听起来很矛盾，不是定期都要献祭吗？我们都做到了，你怎么跟我们讲不喜欢？主耶稣说，神看一颗连续的心要远超过祭祀，远超过祭祀。我们要借着神所要求的行为来认识这一位赐律法的神。而犹太人在这上面失败了，在这上面失败了。保罗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有一个结论，他说，神呼召我主要的目的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damage 对我有伤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很纳闷，难道他过去白活了吗？难道他过去这一个做的这一些他就律法上来讲无可指责的，就律法的意义来讲他真的是没有丝毫的这种做不到的地方，他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在做，做的其实是蛮好。但是保罗说呢，我现在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你现在太清高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了，是不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清楚我该怎么做了，如果我再把心思意念放在其他的地方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专心致力在我该做的事情上面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如果我今天发现神给我的呼召是去开一间餐馆， 好好的经营餐馆，让来到我的餐馆的人呢，能够享受到上帝借着我的恩典，借着赐给我的才干，我能够做出来的很好的饭食，而且呢，价格相当合理，很多人可以享受。可是，在经营餐馆的同时呢，我的好朋友看我经营的不错，存了一点钱，开始来劝我去投资股票啊，开始去卖房地产啊，开始去做其他的事情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专心做我的餐馆的时候，那可能在我人生的经营上面，这些其他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有损的，叫我分心了，叫我不能去做好。所以保罗他讲到他整个人生的翻转，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呢，我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基督成为他一生最值得追求的方式。那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认识耶稣啊，所以我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啊。但是我们来看看保罗说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认识这一个词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含义是比较广阔的，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认识这一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也翻成眷顾，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翻法。原因就是对希伯来人来讲，或者在希伯来文化里面，认识这个词是表示你跟人跟对方有一个和好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你常常为他的好处来着想认识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保罗讲认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意识到他的对象腓立比教会是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人，他需要解释一下你把一个词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让对方能够理解，并不表示他看得懂你的意思，是吧？一些的我们文化传统的观念翻成英文以后，不见得美国人能够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好，所以保罗他说他追求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二个，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第三个，效法他的死。弟兄姊妹，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说？第一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追求的是什么？真正认识他耶稣基督的创造的大能。为什么？因为保罗意识到，原来基督弥赛亚代表神新的创造的开始，神要在基督里面开始他新的创造。保罗认识到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而这一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对列祖讲到有一天他要重新创造。他新的创造的次序我讲过多次，是先造一个新造的灵，然后给这个新造的灵有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保罗意识到神的计划是要在基督里面进行的，所以他要追求认识基督。第一件事情是认识到他复活的大能。神借着为以色列人所定的一个节期叫初熟节，让以色列人认识到他创造的计划，让以色列人从神创造的计划里面认识到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是要持续到永恒的。保罗有这一些的知识，但是他却不明白神的做法。等到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等到他遇见基督之后，他才明白这一切要在基督里面成就。所以他首先追求的是，我要认识到神创造的大能怎么在基督里面来进行，这个事情是要怎么发生的。他意识到他必须要认识到基督里面这创造的大能，他才有可能去承担他前面的使命，而且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认识，因为神要借着他做一件新的事情。神要在旷野中开道路，要在沙漠中开江河，你说怎么可能？我也说怎么可能，除非我们经历他创造的大能。今天神也呼召我们为他做新事。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觉得美国实在是很乱，不只是美国，全世界人的心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做什么呢？神跟我们说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如果不经历神复活的，在基督里面那创造的大能，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怎么有可能从这里出去为他做见证，领人信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更何况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想法乃至于你整个生活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别人对你的期望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别人对我们的依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蒙召要全职的时候，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父母亲会对我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对我的决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还好他们看看、师母，看看师母没有意见，他们也没有意见、那当然他们心里面也会担心了，你出来然后事业刚刚在开始，那么教书不是好好的吗？要换个工作就找个工作吗？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去教会做传道人呢？是不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会给你这一些的压力、你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怎么扛得起这么多的压力？第二个方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条路不好走，很多的时候是你心里面的难处。保罗讲到他心里面的难处、他心里面也有困惑的时候，心里作难了、他讲到被打倒了、他讲到他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很多的难处了，有外在的难处，有里头的难处的。如果你不认识主的大能，你不但扛不起来，不但能力上够不上，你在意愿上面也够不上，你怎么会愿意跟他一起受苦呢？除非你真正认识到你所蒙召的人生使命何等的崇高，以至于你甘心乐意跟他一同付代价。这么多的宣教士在外面何苦呢？为了得到一个名声吗？有谁知道他们呢？他们一出去以后，我们不久就把他们忘了。若不是我们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或者放在我们的祷告单里面，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拆出去的宣教士也好，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也好？所以也不是为了名声，是不是？而是为了他们的一个承担。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承担在哪里？值不值得你为他受苦？值不值得你为他付代价？以至于我们能够都放下，都舍下。效法他的死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可以放得下，我们所有的都可以放下。真正认识到你将要得到的那属天的奖赏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你才愿意舍下一切来效法他，来跟着他走。弟兄姊妹，认识主能够带给你永恒的满足，但是认识主带来极大的代价。所以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能够真认识基督，我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然新造的人。他这里这个或者翻的不容易翻，不容易翻，所以可能不容易理解他这里的意思。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切，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然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为什么彼此勉励？因为不容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我们会蛮辛苦啊。为什么？你看保罗，他这么一个好的榜样，但是他接下来说什么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还没有得着，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在改革在更新的过程里面一定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因为有一种惯性作用嘛，我习惯这么做了，不是吗？我习惯这么想了，我习惯这么接受，我习惯这么拒绝，我习惯这样。你叫它惯性作用也好，你叫它往日情怀也好，阻力相当大，要改变真不容易。人也是一样，不只是机构是这样，政府企业之所以难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难改变。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他不是认为他已经在这一条路上走到底了，没有。所以十二节十三节他讲了两次，是不是啊？他讲了两次，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十三节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重复。他因为重复，所以就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思了。第十二节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第十三节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这样一比较，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竭力追求的，不是吗？竭力追求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过去有很多我们认为是值得我们去做的，现在不再认为是值得去做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效法他，也效法他的死。所以保罗讲到竭力追求，弟兄姊妹，保罗非常清楚他自己的情况跟处境，他的文化背景，他的人生经验，他的个性条件，加上外在环境的艰难跟险恶，都会在无形之中，尤其在没有防备的时候，对他造成极大的困难。什么是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忙的时候，不是吗？累的时候，困惑的时候，忧伤的时候，甚至恐惧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我们有情绪啊。在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沮丧，这些压力就很大了。我这样选择对了吗？我这样选择对了吗？我还继续往下走吗？我怎么走得下去？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支持我，或者我做得好累，停不下来，或者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很担心，很忧伤的时候，会恐吓的时候，这些都会发生了。我们没有小孩了，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在一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彼此商量啊这些。所以呢，有时候出去外面培训的时候，尤其出去比较久的时候，一方面心里面很兴奋能够出去服侍，一方面心里面也会担心，然后下雪的时候怎么办啊？谁帮他清车子啊？去接他送他上下班什么？会想这一些啊，很自然的就会浮现出来。常常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担心什么？你以为是你把他照顾得好了吗？是我把他照顾得好了啊！神给我提醒啊，我的妻子是他在照顾，不是真的是我能够把他照顾得多好。就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信实，我们的神的大能啊，在他呼召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愿意去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群呢，立志跟随主的人，但是在认识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是不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是不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他的死，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崇高尊贵的目标，然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不是只是在好像这个 头脑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在他复活的大能上面，弟兄姊妹，你认识了多少？在他所受的苦里面，你跟他一同承担了多少？你觉得值得吗？以至于在他对我们的吩咐全然放下，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你下了多少的决心？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对今天经文的回想。认识你耶稣，能不能请我们同工把刚才那个诗歌的字幕打出来？保罗说，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一个目标，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有从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好吗？一面唱，我们一面思考，我们立志跟随主，我们现在跟到哪一个地步？我们对他认识多少？或许我们今天在他的面前再一次立志，不管怎么搞怎么走，我们跟定他，我们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要效法他的死。不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遇见耶稣基督，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就如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都是被神选召聚集在一起，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主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也给我们一个共同的使命和责任。今天福音堂在这里，大家一同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主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呢？他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学习？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关怀？我们要怎么样激发爱主的心，彼此来激励呢？但愿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比今年这个时候更认识主。好，我们一起以这首诗歌来回应。
全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
认识到你对主的认识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你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认真的来认识他，我要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如果你认定你这一生最大的一个渴慕就是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主，这一位复活的主，你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你要与他一同受苦，你要效法他的死，你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在他的宝座上看到你所要的，他必然赐给你。在你在你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有些时候或许我们因着生活的忙碌，因着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烦扰，很多的事情，我们压抑了我们心中这极大的渴慕。主啊，我们渴慕认识你，知道说在主你里面你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神在你里面要重新创造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没有难成的事的主，我们的神，叫我们能够从这里走出去，面对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知道说主啊，在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既然承担了从主你而来的呼召和使命，虽然这个疫情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冲击，虽然有些时候叫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好像叫我们伤心，叫我们挫折，叫我们困惑，好像经历了疫情之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然而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再一次站立起来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凡是你所预备让我们所走的路都有你美好的目的。主啊，我们真是相信，我们真是知道这几年这样子走过来是主你的预备，叫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叫我们能够成就更大的祝福，叫我们能够领受更大的恩典，就在于主啊，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啊，这个世界今天比5年前、10年前、20年前更需要认识你，更需要经历主你自己。我们愿意再一次将我们摆在祭坛上，主啊，由你来使用，由主你来差派，主你来更新，主啊，叫我们里面的心智再一次被炼净，纯净无瑕的在主你的宝座前。主，我们领受了你的爱，我们也领受你的恩召和差派，感谢主，愿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灵感，让我们做你忠心的见证。主啊，也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主你大大的发光。主啊，这个地方是你选的，主啊，这一批人是你选的，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能，但是你能。主啊，我们没有忘记你为什么这块地给我们，我们不敢忘记。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奉您自己所赐的圣灵，